我想问一问大家有没有收看过电视节目，就是百万富翁如何择偶，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有啊，那些片集来的嘛，是不是看过一下，看下你觉得没什么兴趣，因为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其实你发觉这些这样的所谓百万富翁如何择偶这些节目呢，是完全被包装起来，是极度人工化的爱情故事来的。他将一个清纯浪漫的感情混浊了他。令人猜疑到其实这个镀金的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婚姻究竟可以能够是支持有多久呢？我发觉呢，在这个百万富翁的选择配偶里面有一个因素得意。大部分的这帮人都会觉得就是迷人的外表和魅力Charming 是百万富翁去选择配偶的一个重要因素来。那至于那些无私的心、细心、宽容、忍耐、善解人意、有素养、有道德的品质是很少会被提及的。那对于一个应征要成为这个百万富翁的配偶的这个少女来讲，究竟百万富翁的吸引力在哪里呢？你觉得一个愿意参与这个的应征的人，乜嘢令到佢最被吸引嘅呢？啊，钱，哇，好犀利，钱。原来超过50%嘅少女都认为钱系相重要嘅。当然配偶要忠诚啦，要负责任啦，要体贴啦，要能干啦。但系大部分人就话贫贱夫妻百事哀。此恨人人有，不是只有一个的，贫贱夫妻百事哀，此恨人人有，没有钱无论如何都不能浪漫起来的嘛。于是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来。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有位的女士 Dr. Belinda Tucker T-U-C-K-E-R， 她就对3400个人发出一份问卷，都收返啲所有问卷嚟。啲问卷里面呢就係择偶嘅标准，你嘅 standard 系乜嘢嚟，你嘅要求系乜嘢嚟。喺1977年佢就喺呢个美国心理学协会全国大会上公布佢嘅研究。Dr. Belinda 佢就话，佢普遍上男士们择偶嗰个嘅要求系乜嘢嚟，你可唔可以估到？男士们试下答下。你怎样找到你的太太？天赐良月哈？Tommy 你说后生，自己太后生的时候，即是情迷意乱底下呢，就是遇见了 Marina， 是吧？啊，不是你来的OK， 穿了 Tommy 的煲，今次论尽了，今次论尽了。大部分的择偶的男士们的第一个标准呢，就是他的外表，女士的外表是那个的第一个标准来。而第二呢，就是配偶，就或者那个女仔她的学历和收入，学历和收入是第二的。咁我哋问一问就係咁，呢女仔又点样睇呢？女性择偶嘅标准系乜嘢嚟呢？大部分嘅80%嗰个标准就係佢嘅收入，佢有嘅金钱係嗰个首位。金钱嘅多少係比佢外表、教育程度同埋职业更加重要。呢位嘅 Belinda Tucker 佢就话，佢话其实呢，呢个普遍上系3400个人嗰个回答嚟，所以是一个相当中肯的一个回答来。那他又说了，他大部分的所谓百万富翁的夫妇呢，你不要以为他们很有钱过生活，其实他们的生活是较为拮据一点的，是困难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百万富翁多数他们将他们的钱呢是投资在他们那个钱赚钱的里面，所以他们的家庭有时候 在一些拮据困难的里面，周转困难的里面。不过很有趣的就是，这些家庭多数都是能够一起面对着逆境和顺境。 点解呢？因为佢哋话钱系成为佢哋一个维系一个好大一个嘅一个嘅吸引力喺度。点解我咁嚟对佢讲？其实我哋今日睇到呢个亚伯拉罕为佢嘅仔嚟娶妻，亚伯拉罕系一个百万富翁嚟，佢相当有钱，佢要为佢呢个嘅钻石王老五嘅仔娶嘅妻子。但系亚伯拉罕嗰个嘅缺点系乜嘢呢？就系佢哋一路以嚟都系喺度嚟到去漂流，喺旷野嚟漂流。你要谂一谂，就系亚伯拉罕知道佢嘅仔从来唔冇办法揾到一个女仔，佢冇办法可以能够揾到人嫁俾佢，甚至系冇办法可以嗰个女仔愿意系嫁俾一个系冇一块地方、冇一间屋嘅人。你就算你系百万富翁，你冇块地土，你冇一个居住地方。冇一个女仔愿意嫁俾，于是亚伯拉罕就需要为佢嘅仔去谂一个嘅方法，点样嚟娶一个嘅新抱俾佢仔。嗱，创世嘅24章咧，系被称为系小说嘅题材嚟嘅。喺呢度里边，作者系讲紧一个过埠新娘嘅故事，而呢个故事嘅内容系透过一个女孩子简单嘅信心，其实俾我哋睇到神嘅手。运行在一个人和一个细小的群体的里面。讲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神他怎样应许承诺说，亚伯拉罕，将来你的子孙好像天上的星星，好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我一定要成就这件事情。但是他只有一粒仔，他怎样可以成就呢？但是给我们看到，神既然这样承诺，神一定来到去成就这件事情。而好奇特嘅就喺整个故事嘅里面咧，你系睇唔到神喺度出现嘅，你喺度睇得到佢喺背后里面隐藏佢自己，佢系主持整个大局嘅嗰个中心嚟，但系你睇唔到佢嗰个出现。透过一啲信心嘅人物，神嘅主权、神嘅大能系彰显喺我哋嘅当中。其实信心扮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就是当人凭信而不凭眼见的时候，神那个的作为就显明出来。我想大家看看，就是这个浪漫故事、浪漫的爱情故事的时候，我想提你有几件事。第一，就是这一章24章是全卷创世纪里面最长的一章来的。最长的。是作者，如果是摩西写的话，他是不惜用了是67节的经文去记载亚伯拉罕为他仔娶妻这件事情。咁即係话呢，整个事件作者系睇婚姻选择配偶系一件好重要嘅事，所以佢用咗好长嘅篇幅，因此提醒我哋班年轻人。好啦，第二呢、這个故事嘅发展嘅背景就系、是、撒拉死嘅时候系127岁，撒拉即系以撒嘅妈咪。而当撒拉127岁死嘅时候，以撒呢个钻石王老五系37岁，37岁尚未娶妻，系一个典型嘅钻石王老五嚟。圣经记载话佢好孤单，佢冇安慰。而呢个嘅结婚嘅时间系3年之后，直到佢40岁，佢先至同利百加度结婚。咁而以撒系创世纪嘅里边系。少数嘅男人嘅里边系得一个妻子嘅，佢嘅财富、佢嘅地位系足以系3妻6妾嘅，但佢只有一个妻子，而反映到以撒对婚姻系相当专一同埋重视的。最后尾，我哋要留意一下就系呢一章里边俾我哋睇得到，神应许亚伯拉罕话：我要将许许多多嘅子孙，数唔过嚟嘅子孙，要赐俾你。而在这件事里面很奇妙的就是神藉着他的妻子撒拉死亡，亚伯拉罕就买了一块地，是第一次拥有地方的。而跟着呢，藉着为他的儿子娶妻，神要将许许多多的子孙赐给他，神要按住他的应许在不可能的底下逐渐的成就出来。好了，那我们大家就看看里面的故事。好啦，我哋大家睇呢一章咧，67节嘅里边咧，系分为4个段落嘅。呢4个段落咧， 每一个段落你发现到是含有一种蕴含一种的张力 attention， 一个 challenge， 一个挑战的。第一个段落一到第九节，刚才我们所读过。第一个段落里面被一摆在我们面前是什么的张力，是什么的挑战呢？就是阿伯拉的仆人面对的困难，就是他即使找到一个女仔，而这个女仔不一定肯跟他回来。会不会你卖了我的？会不会你呃我的？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一到第九节，第一个的张力，第一个挑战。而第二个段落呢，是第十到二十七节。第十到二十七节就是这个仆人就说，我怎知道这个女仔是神预备给以撒作为他妻子？怎知道？有什么证明去证明他是神所预备给以撒做妻子的？这个第二个的困难，第二个那个的张力或者是 challenge。第三个的挑战，第三个的张力是什么呢？第28到60节。就怎可以说服这个的女仔的家人？就算我找到了，我真的知道了，我怎可以说服这个女仔的家人是将这个女仔嫁给一个完全未见过不识得的一个人做她妻子？那这个女仔怎肯会离开自己屋企、自己父家，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地方？过浮身你都要看一幅相嘛，是不是？连相都没见过，又没有这个的text message， 又没有那个照片，怎有这个的安全感呢？是第三个段落28到60节那个困难。而到最后尾第61到47节里面就说，究竟这两个年轻人见面之后，他们日后是否恩爱呢？怎知道女仔一定会喜欢以撒？怎知道以撒一定会喜欢利百加呢？他们是否能够恩爱？这四个的挑战，这四个张力，不是阿伯拉罕，不是他仆人，甚至不是以撒和利百加能解决的，只有一位能解决，神自己是那个解决那个源头。如果是神将这个婚姻撮合的话，神会将这个挑战转为祝福，将这个张力成为祝福，是唯有神才能够做。好啦，我哋大家睇第一个段落，就头先所读嘅，就阿伯拉罕吩咐佢仆人为以撒嚟娶妻，我哋唔再读啦。我请大家留意第一个张力，就系如果我揾到呢个女仔，佢未必一定会肯跟我翻嚟嘅，因为佢唔知道去边度嘅。我哋听听呢个故事好冇？阿伯拉罕嗰时候大概140岁。他估计自己年事已高，在世间日子不会很久，他要快点完成他心里面一个最大又最后的愿望，就是他要为他的仔来到娶一个的太太。于是他就召来他管理全业最老的仆人，就说，请你将你的手放在大腿的底下，你要指住耶和华天地的主来起誓。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起誓的方式的，因为当时讲到个男人的大腿呢，其实不是那个大髀，其实讲到他的生殖器官，是他的性器官的。圣经里面一讲到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委婉的表达。那这个起誓的仪式的里面呢，你看看就是日后雅各吩咐约瑟都是这样做的，是只有出现过这两个，再没有了，在创世纪第47章29到31节。学者去研究究竟点解会咁样做呢？亚述人起誓係禁住个胸膛嘅，手按胸膛。阿拉伯人起誓係禁边度嘅呢？阿拉伯人，你有冇见过啲嘅，即係而家成日喺电视里面睇到阿拉伯人，佢哋同人哋嚟到去鞠躬呀，咁佢哋禁住腰带以下个肚墩你就起誓，腰带以下。罗马人起誓是怎样起誓呢？是手按生殖器起誓的。犹太人起誓呢，是手按摩西五经。那我问问中国人起誓是干什么？中国人起誓 有啲人话生菜，有啲人话生菜，咁我唔知道系咪啦。但系有一个学者，呢个语言学者佢就话，佢实其实你睇睇呢个英文嗰里边嘅作证 testify，testify，t s t i f y 吓，或者 testimony 就系证据吓，就系 t s t i m o n y，testimony 或者系 attest 证实。其实呢个字咧源于拉丁文一个 testis， 呢个 testis 就系男人嘅性器官嚟。证据喺法庭里边，喺任何地方里边，当你 testify 一样嘢嘅时候，其实就系只有男性嘅性器官嚟。所以我哋可以话，学者就话，佢话可能阿伯拉罕系自创一个起誓嘅方式，从来冇人试过咁样做，系让佢个老仆人。是很嚴肅之類的事情，很嚴重，因為他是要觸摸他主人的性器官在這裡起誓。重點是什麼呢？消極方面就是你不要為我的兒子娶迦南地的女子為妻。為什麼呢？是不是阿伯蘭對這個迦南女子的一些民族的偏見呢？如果大家沒有善忘的話，創世紀第九章二十到二十七節就記載一件事情。洪水之後，挪亞是栽了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喝醉了，在帐篷里面赤住身子是睡着觉。他三个儿子，其中的儿子是含。含看到爸爸赤身在帐篷里面，就在外边讲给他哥哥听，在笑他的爸爸。含的轻慢和藐视的态度令到挪亚醒之后相当的嬲怒。他就发出咒诅，他说含有一日他要成为弟兄奴仆的奴仆。他又说迦南要作闪的奴仆。这两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阿伯拉罕是闪族人。神说迦南要作闪族的奴仆。所以他绝对不想他的新抱是一个奴仆出身的一个人。大家知道这个的下甲的事情呢。而第二呢，迦南人那个的从这个的含开始被咒诅，所以他不想他的子孙带着一部分血统是受咒诅的血统。又加上迦南人的血统很混杂，当时的人是极其看重他血统是否纯正。所以阿伯拉罕说，我不要我的新抱是迦南人，血统混杂，并且这个民族是在挪亚时代里面是受咒诅的民族。积极方面做什么？就往我的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我想我们当中一定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封建思想来。婚姻大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的人是没有任何的选择的权柄的。是不过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这件事情记载是在2050年之前，是主耶稣公元前2000多年前，一个以父系为主要的社会的里面，爸爸是拥有无上的权柄，不是今天我们能够去判断他的。这个是当时的中东的风俗，不是21世纪美国自由恋爱的背景来。所以无论怎样看都好，当时里面是可以进行的事情。仆人就立即提出的问题，就是第五节，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里来，我必须把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出之地吗？阿伯拉罕认同仆人所提出的困难，因此他所回答的就是，任务是否成功不紧要，因为那个结果不是你掌管，是神耶和华神自己掌管的，但你要尽你的本分。于是阿伯拉罕就给他的仆人有三个锦囊。第六节，你要谨慎，不可以将我仔带回去米索不大米亚的平原里面，因为主耶我们的上我们的神上主天上的主吩咐我离开本地本族附加的，因此我既然离开，我不再可以回去，而我仔女都不可以回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而这块迦南的地方 有一日神要赐俾我后裔为呢个产业嘅。因此佢就话：你唔可以带我嘅仔翻去米索不大米亚平原嗰度。第二，如果女子唔跟你翻嚟嘅话，咁起誓无干，唔系你嘅问题，系因为神冇将呢个女子赐俾我嘅仔。第三，再讲就系、是、不可带我嘅儿子回那里去。俾咗三个锦囊之后，仆人就将手放喺佢主人阿伯拉罕嘅大腿嘅底下，为这事向佢起誓。呢个第一个段落。跟住我哋睇第二个段落。嗱，呢段落较为长啲，就系、是、第十到廿七节。十到廿七节，时间关系我哋唔到啦，你翻去好好睇下。十到廿七节就系、是、阿伯拉罕嘅仆人系遇见利百加呢个嘅娉婷嘅少女。我哋你翻去睇嘅时候，你就发觉呢个故事系好有趣嘅。我哋先睇咧就系十节，第十节就系仆人出发啦，听命出发。那仆人从他主人嘅骆驼里取到十匹嘅骆驼，带些他主人各样嘅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到了拿鹤的城。啊，呢个系一个管理阿伯拉罕全部产业嘅老管家，佢具备有资深嘅经验，同埋有一个好忠心嘅品格。佢先从主人嘅骆驼群嘅里边挑选咗十匹嘅骆驼。我又问点解要讲骆驼咧？点解讲骆驼唔讲其他嘢咧？佢冇讲到随从，佢讲到其他嘢。一讲骆驼，大家知道三月份咧，我同师母去过圣地旅行。咁我有一个好特别经验咧，就系骑骆驼上西乃山。落嚟又系骑骆驼落嚟，咁好即系好浪漫，不过啲好紧张。咁落山嘅时候，我就同一个牵住我骆驼有一个嘅埃及年青人倾偈，咁佢英文相当好嘅，好过我添。咁咧就佢同我讲好多关于骆驼嘅故事。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我哋大家都知道。原来骆驼嘅歌声好温顺嘅，系任劳任怨。我哋大家知道骆驼分两类嘅，边两类知唔知？啊，啱，单峰同埋双峰，啊，单峰同双峰。原来咧，单峰嘅骆驼被称为阿拉伯骆驼，并且系军用嘅，军队使用。赛跑就系呢个单峰嘅骆驼。单峰嘅骆驼咧，比双峰骆驼咧，嗱，双峰同单峰啊，双峰嘅骆驼比单峰骆驼系更加健硕、更加扎实嘅。佢个吃苦程度咧，系较单峰嘅骆驼更加大。不过单峰骆驼咧，一企上嚟咧，系比双峰嘅更加高啲嘅，高人一等嘅。佢跑得更加快，并且佢一路维持嘅时速系13到14公里嘅速度。双峰咧，可能多一个峰咧就辛苦啲啦，跑跑下佢就会慢慢速度会慢。佢哋两个比较时候，单峰骆驼可以下跑13里每小时，但双峰骆驼咧系最快时速系4公里。咁你睇到嗰个比例好唔同。小骆驼生落嚟之后咧，系俾妈妈照顾18个月先至独立噶，咁即系话系好爱锡佢哋嗰个关系好好嘅。而一隻骆驼咧，平均寿命几耐？你知唔知？同你嘅车差唔多，25年左右。有冇咁耐啊？有冇咁耐？有冇咁耐啊？有啲车好劲嘅，我知道有啲人揸车揸到几十万米嘅、哦，我听我真系口水都流。我揸到过咗10万米嘅车就死俾我睇啦。单峰骆驼咧。原来佢即系呢两种骆驼咧，就系平均寿命25年，好长达嘅，较好命啲嘅系较为30年。单峰骆驼起身嘅时候咧，佢系有成6到7尺咁高嘅，你如果坐上去咧，系一个好高嘅。而每只骆驼咧，平均嘅重量，你估系有几重？吓、啊，300磅，咁轻啊？我都差唔多嘅啫。每隻骆驼平均是1000磅到1500磅。1000磅到1500磅。咁而双峰呢那个骆驼呢是更加就是725公斤。咁你諗諗嗰啲个骆驼。骆驼呢是食草啦食树叶啦食谷类啦而佢每次一次过飲水是25到30加仑。咁即係你諗下 即係嗰個桶，即、就、係、是、你一卡輪水嗰度要25桶係相當多嘅，係最低限度。我就同呢個嘅男仔傾偈，佢話佢啱結咗婚，並且咧佢太太已經懷孕，所以好開心。佢每日走上西麗山，就為咗嚟到去儲錢，將來佢買一匹駱駝。我買一匹駱駝，究竟駱駝點買呢？佢話其實咧，駱駝就係好似你哋美國人買車咁嘅。如果你屋企裏邊有五匹以上嘅駱駝嘅話，你係有錢嘅人。點解啊？五匹駱駝，你諗下上上落落喺西麗山嘅裏邊，係每分鐘都為要賺錢噶嘛？所以咧，係相當於到屋企裏邊嘅車。我又問佢究竟一匹駱駝幾多錢咧？咁佢話大概係2-3萬美金一匹駱駝，2-3萬一匹嘅駱駝。咁你嘅 Honda、你嘅 Civic、你嘅 Accord 都差唔多啦，係咪？係咪？都係差唔多咁樣。咁但係至於個血統純正優良嗰啲嘅紅性駱駝咧，係相當於一架名貴嘅車，係高達係10萬美金一隻嘅駱駝。10萬美金，阿伯拉罕擁有啲咩駱駝？你知唔知佢係乜嘢嘅駱駝嚟嘅？係埃及法老送俾佢嘅駱駝嚟嘅。咁嚟自埃及法老嘅咧，其實真係名貴大禮嚟嘅。創世記第12:16嘅裏邊，你諗諗呢十匹嘅駱駝裏邊，就好似十部嘅760Li BMW 咁，係咪？我上個網嘅，應該啱嘅啦。因為雖然我未見過 LI 760係點樣，不過我相信一定係好名貴。有十部嘅 BMW 係 760Li， 咁你諗諗呢十部駱駝行出嚟嗰個體頭係相當嘅雄壯，仲有貴重嘅珠寶玉石，仲有其他嘅珍貴嘅物品。大家知道就係阿伯拉罕喺個時候咧，係住喺希伯倫嘅別士巴。而仆人要去到米索不代米亞咧，嗰度嚟去娶妻咧，兩地相距係400里，今日嚟講就閒地啦，係咪？啊，有啲人翻工都要咁遠噶啦。但喺當時裏邊咧，係要30幾日嘅路程，成個幾月嘅時間，並且呢段路係相當艱辛，炎熱嘅時候好乾燥。盜賊活躍嘅地方嚟，係令到旅途充滿危險。而冬日嘅時間係刮起風沙，晚上極其嘅寒冷。但係行行從行，喺耶和華嘅保守底下，啲部隊終於嚟到拿學嘅城，就係、是、阿伯拉罕65年前曾經住過嘅黑蘭。好啦，天將晚，眾女子出嚟打水嘅時候。佢就叫駱駝跪喺城外嘅水井嗰度。我發覺喺聖經裏面有好多嘅水井嘅故事。你知唔知道摩西識佢嗰個未婚妻喺邊個地方嚟？喺井旁。有好多個水井嘅故事。主耶穌同一個婦人談到喺井旁談到。喺呢度裏面有一個浪漫嘅故事喺水井裏面。我想問下，點解佢咁沉喺度話，便叫駱駝跪在城外的水井那裏呢？咁使乜加呢句說話啫？呢句說話有咩作用？好重要嘅，其實指出呢個仆人係好善良，對動物係相當善良嘅仆人嚟。因為駱駝係一種好特別嘅動物，佢好謙卑，佢好順服嘅。原來駱駝每次載貨載人嘅時候咧，佢係先跪低嘅，佢跪低。全隻攤曬伏曬度喺地上，等主人將所有嘢去放上去。主人放整好曬啦，吩咐佢，佢就起身。大家知道個駱駝起身係先喺後腳起嘅，所以如果你騎駱駝時一沉一聲就已經跌咗打個關鬥跌咗落去啦。因為佢喺後腳硬起身，有佢硬完起身，跟住到前腳趌起身嘅，咁你一前一後咧，搞到你真係唔嘔都唔掂。佢聽到主人嘅命令，好得意就係駱駝，佢冇主人命令喺度企，一路企嘅，佢唔會嚟到去坐喺度嘅。行咗成日嘅路程，冇主人嘅吩咐，佢唔敢食，唔敢飲，唔敢坐低，所以喺度話佢叫駱駝跪喺城外嘅水井，因為佢要啲駱駝去休息。於是仆人就喺度禱告，求神施恩俾佢一個好嘅機會。 藉着一个嘅标记，让佢知道边一个系佢嘅少主人嘅新娘子。圣经话第十五节，佢嘅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刚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阿伯拉罕兄弟拿赫的妻子加密的儿子。这个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还未曾有人来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有些时候踏破铁鞋无觅处，有些时候得来全不费功夫。作者表达没一个人能够猜想得到，是神的应允快得惊人的。就是当这个仆人在祈祷，我在想你这个仆人祈祷当然是擘大眼祈祷，一眼观七。我问一下观七是究竟哪七方面呢？原来观七就是前后左右上中下七方面叫观七。他立即看到个苗条淑女，君子好逑。他的肩头上刚住一个水瓶踏浪而来。沙漠的浪啊，你不要想到是这个太平洋的浪水。这个作者忍不住将这个女仔的血统和背景数家珍的讲晒出来。他阿伯拉罕的侄孙，是以撒的侄女，是以撒的侄女，同阿伯拉罕同一血脉的人，而他容貌极其的俊美。从一个的处女未曾有人亲近他，当然呢这些特点仆人后来才知道的。于是这仆人呢就来到去考他了。显然这个女仔是有一种气质，是令这个仆人对他十分好感。于是借饮水为名，多了解和观察为实。想不到这个女仔真的果然中计。不单止让这个老仆人饮饱水，并且是自动献身的话，我要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刚才我提到就是一匹骆驼陀是有25到30加仑的水，十匹骆驼的话就是250到300卡仑水。那时候没有水喉的，不是空拧出来就有水喉，是一桶桶的在桶里面打出来。因此我们说利百加不单止是心肠好，更加要体力好，肯蚀底。讲紧边个？如果不是的话没人肯做。但我想我的时间是已经是答疑了。我一定不会可以来到全部完成。我只是讲到最后尾好不好，大家回去看这个故事的结局。这个结局梗是完美的结局啦。我就想跟大家去看最后尾的段落。最后尾的段落就是提亲之后，这个女仔愿意跟这个男仆人来到去回家。那个最后一段落是怎样的，打到回府那个情况。就是第62到67节 ,62 到67节我请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好不好 ?62 到67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你试下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仆人，你是一个仆人，六十几天之前，即是两三月之前，你出发的时候还是心事重重，你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路途顺不顺利，终于回来了，又经过三十几日的路程。你想想，你身边是这个女仔，亦同埋佢嘅女仆人一炸人，嘩，整个路程就完全唔同囉。以前呢个老仆人带住一班仆人都係男人嚟嘅。而家多啲嘅女士呢，嘩，几乖乖几乖乖，吱吱喳喳，好多人喳喳哔哔咁样。 哇，整个队伍都唔同嘅感觉啦，系咪？有冇谂到呢个情况？好开心啊！啊，呢、這个女仔系争言扮斗艳斗斗丽，吓、啊、有啲年轻仆人、啊，呢一啲年轻嘅女仆，啊，眉来眼去，哇，整个嘅行都唔同。加上就利百加条想知道我究竟嫁俾呢个男仔，男仔系点样嘅？呢、這个老仆人可能会系一五一十如数家珍嘅讲俾利百加知道。我哋嘅少主人系点样？我嘅主人又系点样？呢支嘅旅行，呢支行旅系增添不少嘅欢乐嘅气氛。呢30多天嘅路程，同去嘅时候三十几日真系完全唔同。你去旅行有冇试过？去嘅甚至行踩极个油都未能到嘅，但翻屋企咧，好快脆到屋企噶。你有冇试过？好快脆到屋企，又唔知点解，又当然系攰晒啦。我哋可以相信利百加透过老仆人对佢未来嘅丈夫有好深入了解同埋认识。好啦，那时以撒住喺南地，刚从比尔拉海回来，行30几日嘅路程，终于翻到嚟，翻到迦南。圣经话以撒住喺南地，喺比尔拉海来回来。究竟比尔拉海系咩嚟嘅咧？嗱，大家唔好忘记就系、是。也有故事嘅，夏甲逃避佢嘅主母苦害嘅时候，喺旷野嗰度，佢遇到一个嘅绝路，但喺嗰度神向佢显现，安慰佢，鼓励佢，叫佢翻去，将来你要伏喺你嘅主母嘅手下，神就俾佢睇到佢嘅前面有一个水井，喺呢个时候，夏甲就为个水井改名叫做比尔拉海来，比尔系咩？比尔就是井的意思 ，well， 跟住咧拉海是什么意思？就是属于那位活着的，属于那位活着的。来是什么呢？就是看到我。嗱，呢个字咧，你将它夹埋的话咧，系好得意啊。呢、這个井是什么意思嚟咧？就是原本是属于那个活着，但是看到我的那位，他讲到。呢、这个井是属于一路嚟到怜悯我、看顾我的耶和华神。呢、这个井属于神，所以好甩咳嘅名字，但有意思。嗱，我哋冇唔知道究竟以撒去呢个嘅比尔拉海来呢个井嗰度，当然系可能系细小嘅村落咧，做啲乜嘢嚟？不过就知道话佢翻嚟啦。天将晚，以撒出嚟喺田间默想。个个是一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黄昏，相当的美丽。以撒是一个很孤单的人，很孤单的人。他知道他自己有哥哥，但他哥哥是被他的妈妈，被他亲生妈妈赶走了。因此以撒整个童年和整个少年，即使有爸爸妈妈的疼爱照顾，但他很孤单，因为他没有伴侣成长，他没有朋友来成长。而比尔拉海来可能是他哥哥以实玛利活跃的地方来，所以可能他去的时候都期望见到哥哥一面，但我们不知道是怎样。在田间默想，他默想些什么呢？他筹算自己前途吗？他想念他的母亲吗？他有没有猜测仆人去咁耐，点解咁耐都未翻嚟？究竟我个仆人能唔能够完成呢个困难嘅任务呢？我哋唔知道系喺边一日，多少日，终于喺嗰日嗰里边，佢举目一看，一支骆驼队就出现喺佢嘅目前。我哋大家留意一下，利百加呢个嘅以撒举目睇到一对嘅骆驼，但64节嘅里边就话利百加又举目看见以撒。用同一个字 look up， 同一个字讲到以撒同埋利百加同时嘅举目，以撒嘅举目可能系带住一种嘅诧异，带住一种嘅期望，而利百加嘅举目系带住一点嘅灵犀，一啲嘅紧张。佢眼睛好锐利，一睇就知道呢个倜傥嘅青年将会系佢生命里边一个重要嘅人，于是佢做咗三件事。他急忙落咗骆驼，表示他的谦恭。嗱，圣经冇话让骆驼先跪下，他落嚟。其实呢个是很大胆， 跳落嚟，你谂下六七尺咁高嘅地方跳落嚟，唔系容易事，就急忙下了骆驼。第二就问仆人，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佢要知道对方系有乜嘢嘅身份。当仆人回答话系我主人，利百加像拍子蒙上脸。点解咁做？系表示一个准嘅新娘见佢嗰个嘅新郎之前，佢唔会让新郎哥睇到自己个花容月貌，直到洞房花烛夜嘅晚上，表示佢精洁同埋专一。最后两节，仆人就将所办一切事告诉以撒，以撒就领利百加进去他母亲撒拉嘅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以撒同埋利百加终于系良缘天赐。仆人将以撒向以撒报告一切嘅事，点解唔向阿伯拉罕报告呢？开始阿伯拉罕一路讲之后，到最后最结束嘅时候，系再冇阿伯拉罕嘅出现嘅，系向呢个嘅以撒报告一切嘅事。以撒就将佢妻，将佢未婚妻领进妈妈嘅帐篷。你可以睇到，就系作者俾我哋睇到，以撒逐渐代替佢嘅年老嘅爸爸，去承担一家之主、一族之长嘅责任。利百加嚟到啦，佢被领进妈妈嘅帐篷，系二人分开嚟居住嘅。婚后先至将利百加领进以撒嘅帐篷嘅里边，俾我哋睇到一个好清楚婚前同婚后嗰个关系。弟兄姊妹，阿伯拉罕关心个儿子，或者呢个嘅以撒谂到自己个婚姻嘅前途嘅时候，今日可能系我哋需要去思想一个好重要嘅问题。我冇能够有时间同大家详细睇，我只系问今日我哋做父母嘅，我哋要好好嘅为我哋儿女嘅婚姻家庭去祷告，呢个我哋责任嚟，就好似阿伯拉罕为佢嘅儿子娶媳妇一样，有啲属灵嘅原则是今日我哋可以被嚟应用出嚟，但系对以撒嚟讲，等候呢个嘅白雪公主嘅来临，其实都需要一个信心嘅功课。今日我要向所有嘅年青人，你恋爱又好，未曾恋爱又好，点样嚟到去处理你将来嘅另外一半？有啲人用呢个嘅 e-harmony 系咪 ？e-harmony。我睇到有成功嘅一对嘅，喺教会里边有一位嘅弟兄，佢好怕同即系女仔嚟到谈恋爱，佢用呢 e-harmony， 佢系识咗一个姊妹，佢讲到咧，我系一个奉献嘅人，我咧有心嚟到去服侍神，我嘅一生系奉献俾神嘅，于是佢透过呢个 e-harmony， 我中意有一个女仔又话我又奉献俾神嘅，我而家就喺校园嘅工作嚟去工作噶啦，我愿意，我又冇男朋友嘅。佢开始嚟到去啊，即系交换 email， 冇几耐，半年之后佢哋结婚，睇到佢婚姻相当嘅幸福嘅。咁当然有好多嗌杀我哋唔知道，好多嘅争吵我哋唔知道，但系 e-harmony 有一啲嘅里边都造成咗一啲嘅婚姻嘅成功。我只系讲一个问题，我唔系话咁以后你就上 e-harmony 好啦，牧师都啦。在港台都讲嘛，咁呢个伊哈文嗰个 founder 又系一个基督徒添，系咪？我唔系咁样，千祈唔好去用呢句说话。我只系话，我盼望你为你嘅婚姻祷告。其实冇一个准则嘅，其实冇一个嘅 formula， 一个方程式，你去跟住咁做，你就唔会错误。我哋都唔能够全部照晒今日我哋所睇呢个经文去做，因为冇可能嘅。是不是不能够每样东西都是 replay 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不过有一样东西就是你一定要依靠神，凭信将你的婚姻交给神。如果你仍然是未有一个对象的话，我只能够说今天的年轻人，婚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能够促成你的婚姻的成功，你记住只有一位是永生的神，所以我盼望你好好依靠祂，你要投靠祂。你屋企有冇钱唔紧要，即使今日嘅人去择偶对象，女性择偶对象80%都话钱系一个重要因素。即使今日嘅女性话 嗰个嘅男仔是否我嫁嘅对象，钱系一个重要因素。其实最重要因素唔系呢啲，系你嘅品格，系你对神嘅信靠嘅心。好唔好？我哋大家一齐低头，我哋祈祷，一齐低头，一齐祈祷。我想俾少少时间俾大家，我哋做父母嘅，可唔可以为我哋嘅儿女嚟祝福？佢今日还未曾有一个合适嘅对象，求神为佢去预备。或者咧，我仔而家先12岁啊，早唔做得滞嘅，唔做，一啲都唔做。你而家要为佢祈祷，7岁都可以啊。你而家可以为你儿女，为你嘅儿女嚟祈祷。第二，我要向今日我哋嘅年青人，你发出一个要求，就算你40岁，你唔使担心，以撒就40岁先结婚。你信得过神为你预备，你交托俾佢，喺你所行嘅事上要认定佢，佢必定指引你嘅道路。天父，我哋深信你都听咗我哋嘅祷告。我哋当中有做人父母为儿女默默嘅祝福，为儿女默默嘅祷告。主，让我哋继续嘅为我哋儿女嘅婚姻家庭嚟祷告同埋祈求。主，要喺我哋当中嘅年青人，如果系一个嘅唔知道前面应该点样选择，太多啦，或者一个都冇。主啊，我哋祈求你喺佢哋当中嚟工作，俾佢哋知道边一个系你所预备嘅。主啊，我哋祈求你赐俾我哋年青人有一个敬虔嘅心去依靠你，信得过你所俾过我哋嘅系最好嘅。我哋喺度等候，我哋喺度仰望，直到你成就你心中嘅计划，并且我哋相信你对我哋嘅心意系一定系好的。你话要俾过我哋嘅，就一定俾过我哋。你要排除万难，俾我哋睇到在你冇难成嘅事。求主帮助我哋，我哋嘅祷告，我哋祈求系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请我哋一齐起立。